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福建扬子局被网判五年，当地迫害法轮功人员遭恶报；辽宁78岁张军被网判3年入狱；内蒙古王小燕被当地社保局非法停发养老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福建省南平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子菊，2021年12月22号被南平市延平区法院网判5年，勒索罚金20000元。杨子菊老太太家住南平市蒲城县。2021年1月19号，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便衣跟踪绑架，警察非法抄了他的家，家中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杨子菊被非法关押在南平市看守所。福建省南平市蒲城县是地处福建最北端的一个小县城。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这里的学员也一直遭受着当局的残酷迫害，就连八旬老人都不能幸免。原蒲城县公安局局长黄小坚积极推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后因倒卖炸药被双规，削去局长职务，下放到延平区当一名普通警察。蒲城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勇任职期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005年，王勇在去南平市公安局接法制科长来蒲城密谋迫害打压蒲城的法轮功学员的途中，途经临江镇和大卡车相撞，市局法制科长当场毙命，王勇撞断一只手臂，门牙被撞掉。王勇作恶时殃及妻子，他的妻子后来得了乳腺癌。前蒲城县政法委书记刘锦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015年因贪腐罪被判8年重刑入狱。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被处罚以及遭遇人生不幸，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张军女士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判刑3年，2021年12月21号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目前张军被非法关押在三监区，监区不允许家人会见以及与他通电话。张军现年78岁，他在学生时代被共产党灌输所谓的主动改造思想，勤工俭学，积极参加劳动，17、18岁就特别争强好胜。瘦弱的他是学校的学雷锋标兵，劳动大红榜上的第一名。当时张军的身体严重透支，年纪轻轻得了一身病，肺结核、胸膜积水、腰肌劳损、心动过速、贫血、神经官能症、失眠等等。他在无尽的痛苦中挣扎求生。1995年，张军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他变得善良谦和，性格更是开朗许多。不知不觉中，无病一身轻，没花一分钱，所有的病都好了。张军身边的亲朋好友看到他修炼后的变化，纷纷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共迫害法轮功后，2019年12月4号，张军与女儿董梅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女儿董梅被沈阳市沈河区检察院诬告到沈河区法院，被法院网判2年，张军2周后被放回家。2020年8月20号，张军在公共汽车站等车，被新东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监视居住。12月23号，张军被警察带走。次日，张军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王小燕女士曾在巴林左旗邮政局工作，她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迫害。2021年5月，王小燕的养老金被社保局无理停发，使她的生活陷入困境。1996年，身患多种疾病的王小燕修炼了法轮功，她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练功仅仅1周的时间，身体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以前，王小燕的家庭因她生病而沉闷，自从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家庭变得欢声笑语，一派祥和， 还与多年不来往的婆家人重修旧好，他们对王小燕称赞有加。在单位，王小燕连年被选为模范，熟悉她的人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改变了她。自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王小燕被非法劳教两次，多次被非法抄家罚款，无数次被骚扰。2009年9月13号，王小燕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在回家的路上被临东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警察们拿着他家的钥匙私闯民宅，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王小燕被枉判四年，被劫持到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5月份，当地社保局突然停发了王小燕的养老金，当时她正在照顾78岁病重住院的母亲。王小燕是一人生活，养老金是她的主要经济来源，社保局停发她的养命钱，使王小燕身处绝境。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是属于一个人退休前付出劳动，在晚年获得的回报，是私人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停发养老金，任何停发养老金的做法都是违法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首尔天梯书店举办纪念转法轮发行27周年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4号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出版27周年的日子。位于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于1月1号至9号举办纪念活动，邀请书店的客户、周围商家以及以前参加过法轮功免费九讲班的学员参与活动。活动期间，天梯书店安排大家一起阅读转法轮，随后交流了各自学转法轮的体会。报社的金记者说，开始读转法轮后，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胸变宽广了，可以放下不相信别人等不好的心。今年60多岁的经营建筑承包公司的李载烈先生说，读转法轮的感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越看越爱不释手。同样的词句，每次读会有新的感悟。在天梯书店出售的书籍中，转法轮是累计销量排名第一的畅销书。这本书当初在中国刚出版时人气也非常高。1994年，转法轮在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1996年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北京十大畅销书之一，被北京晚报评为1、2月畅销书。转法轮卷二被北京日报评为4月份十大畅销书之一。当时在中国，气功热风靡全国。转法轮的作者，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1993年连续2年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获得了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李洪志先生还连续4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首尔天梯书店的代表张淑女士说，我们之所以召开本次活动，是因为读过转法轮的很多顾客说的话令人感动。她说，很多人在人生过程中获得了成功，在很多方面如愿以偿，但内心里总是觉得缺点什么。读了转法轮之后，觉得把这个缺憾补上了。很多人觉得转法轮就是自己在冥冥之中等待的和期盼已久的。我觉得这么珍贵的书籍很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韩国天梯书店是专门出售法轮大法书籍的书店，同时也提供咖啡与茶的服务。每月召开一次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人们可以去那里免费学习法轮大法。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0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珍贵时光，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飞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日。作为弟子住师正法已是第21年，回头一看，时光真是如梭啊，住师正法的路还能有多久？我告诉自己要珍惜，珍惜已走过的路，更要珍惜余下的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一，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听一师恩，了解到了许多师尊在早期传法中的足迹及神迹。师尊在2年多的时间里，办了50多期讲法传功班，常常是一个班接着下一个班，不辞辛苦地赶火车、赶时间，为被病魔缠身的人们净化身体，同时传递救世的佛法，度化迷中的众生，留下了一幕幕惊世神迹。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是呀，师尊为救众生付出了所有，承受了众生永远无法想象的苦难，师恩浩荡。因我有缘成为住师正法的一粒子，一路走来，师尊一路看护，逆境中、观难中，师尊点悟鼓励着我，加强我的正念与正信。风雨中，弟子逐渐地成长起来，逐渐地走向了成熟。住师救度着一方众生，行使着大法图的使命与责任。二，珍惜修炼时光，学好法。师尊在讲法中常常嘱咐弟子们，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多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呀。弟子谨记师尊的教诲，努力按照师尊的要求多学法。一年来，弟子在学转法轮的同时，也兼顾学习师尊的其他40多部著作。各地讲法指导着弟子们前行的路，浸透着师尊对众生无限的慈悲启示。每学一次都有新的认识与感悟，更是一次次身心的进化和精进的动力。学转法轮，为了真正学法而不是流于形式，我基本上是以背法的形式在学，但我的背法形式还是基于初期的那种一段一段的往下背，能突破到这一步也是经过了10余年的磨练。当初我以背几遍的时候都感觉像没背过一样，那是因为自己的脑子里已被常人的东西填满了。看同修有关背法的交流文章，有的同修背几遍就能背下来了，而且随时都能引用，与同修比真是天壤之别呀。好在是 虽不开窍，但我并没有失去背法的信心和勇气。找自己，知道那还是功夫不到位。古人尚有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说法呢，那就多下功夫吧。于是不再羡慕同修了，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天天，一年年，每天学法不再急于赶进度，把心沉静下来，就是踏踏实实的一段段的背，边学边背，边背边学。十余年过去了，能平稳地走在住师正法的路上，能跟着师尊走到今天，不就是坚持学法、背法的结果吗？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我的背法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一天，我想把九讲中的小标题整体上串起来背，这在以往想都不敢想，可这次就想这样背，于是尝试整体串起来背，采用的方法就是先明白段与段之间的联系，师尊为何这样表达，是自己的理解，整体上表达的是什么，知道师尊讲法都是有规律的，这样自己的思路就清晰了，再将一节一节的小标题连起来背就容易多了。整本书的小标题很快背了一遍，有种越背越清晰的感受了，身心从里到外喜滋滋的，有苦尽甘来的感觉。背法的结果是，我住师正法的脚步更坚实了，谢谢师尊的加持。除了学好法，练功也是不可缺少的。功练好了，才能加速本体的转化，更好的纯净自己，也才能走好住师正法的路，这是相辅相成的。我在重视学法的同时，也按照师父的要求练功，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现在早上打坐，常能打坐两小时，这也是近半年努力的结果。白天有时间，再加练一次打坐或抱轮，效果很好，感觉每天都在精进中，有修炼如初的那种感觉。修炼状态好了，做讲真相救人的事，就正念足足的，踏实而又充实，内心洋溢着快乐。三，珍惜讲真相救人的时光。修好自己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让他们有机会走入未来，成就师尊所要的。疫情的到来，加大了救人的紧迫感、使命感与责任感。不管怎样，这是每个大法弟子下世的誓约与责任，是必走的路。虽然有压力，但这不正是在锤炼成就住师的法图吗？我救人的主要项目就是发真相资料，算来已有几年没做了。这几年主要是打电话播放真相录音和在电话上对讲。这两年疫情中，我主要是贴真相粘贴，近万张疫情凶猛避疫有良方贴出去了。现在我又是以发送真相资料为主，将真相资料送到众生的门上，是一个挑战。每次出去，有种上战场的感觉。在学好法、发好正念后，同时请师尊加持，为弟子做主，这样基本都能做到坦然顺利的发送。每次回来，会有种打胜仗的感觉，轻松而又喜悦。有师尊看护，真是幸福而又美好。每周把明慧网上发表的精美资料及时下载下来，如明慧周报、祝你平安，现在主要是这两种，还有一款早期制作的预言与现实也很好，一直不觉得过时。这三种是单张，我利用周末两天时间，把这一周自己要发的都打印出来，再一份份的折叠装进透明袋中，备好小胶条，或贴在住户家的门侧墙上，或夹在对联与墙之间的缝中， 就根据实际情况了。每一层发多少，根据楼的建筑决定，尽量让几家的内容不一样，这可以在有人丢掉后，被别人看到内容不一样而产生兴趣，捡起来拿回家看。总之，多样化还是比只发一样的能引起他人的兴趣，所以我每次都穿插着发，在周一至周五安排出几天，利用中午时间走街串巷发送，每次发几十份，至少也得上下四五个楼栋，还得至少是七层楼或更高方能发完。夏季每次发完已汗流浃背，像从蒸笼出来的感觉，但心里是清爽的。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要过关？为什么要正念强？为什么要吃苦？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修炼。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不是为了得到在人世间的保护来的。是呀，为了众生的得救，这点点的付出是微不足道的，大法弟子就是为了众生而存在的。助师救人的时间转瞬即逝，一定要珍惜师尊为我们大法弟子延续来的救众生的珍贵时光，发挥自己的特长，助师世间行。四，珍惜同修缘。是大法弘传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天南地北不同族裔的同修因法缘而相识，共筑世间助师救人的辉煌，多么不容易啊。我因得法晚又上班，认识的同修很少，早期没参加集体学法，最近几年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是师尊的慈悲安排，不落下我这个弟子，同修在一起互相切磋鼓励，互相促进提高，真是益处多多。有时同修无意的一句交流，就使我改变了固执的观念。一次有位同修交流说，听明慧周刊广播和法会交流稿等的录音，这不也等于与世界各地的同修交流吗？也是学习提高的机会，多好。我因没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从来也没下载过，更没听过明慧广播节目，从内心就没重视，认为看每日的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就行了。其实看每日文章也是凭自己的喜好走马观花的浏览一下，过后就没印象了。听了同修的交流后，回家就下载了那一周的明慧广播节目，听后感觉非常好，既弥补了没看周刊的损失，有了收获，也有效地利用了吃饭或处理家务的时间听同修们的修炼体会。从此明慧网发表的各地同修的修炼交流稿的录音，我都及时地下载聆听，真是受益匪浅。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都特别能吃苦，学法多长时间他们就盘坐多长时间，个个都是我的一面镜子，让我真感汗颜。看到他们那忍苦精进的表现，增强了我打坐中忍痛的动力，让我有种追赶上来的迫切感。在同修们的影响下，也有了不小的进步，延长了打坐的时间，但还远远不够，我还在继续努力。还有一位同修也是我的一面镜子，每次学法他都保持双盘，双手恭敬地拿着宝书置于胸前，看到他那端庄敬师敬法的状态，对我就是一个警醒和归正。同修们在一起学法真好，在这个环境中促使我向内找，归正不正的行为观念，比学比修，促使我精进，促使我融于法中，跟上助师正法的脚步。谢谢同修，谢谢师尊的慈悲安排。 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这修炼的机会，珍惜你们走过的路，师父在最后等着你们。这是师尊对弟子们的殷切期望，让我们牢记师尊的教诲与嘱托，珍惜与师尊同在一世的圣缘，努力精进实修，随师圆满把家还。感谢师尊的无量慈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学好法才能平稳走在修炼路上，作者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得法辅导员就要求大家除了练功外，每天还要读转法轮。这时我就感觉到学法的重要性，因此我在1999年720迫害前就开始背转法轮了。在校读书时，我的记忆力比较好，不怕背书，但是这么厚的书我是没有背过的，想想也困难。还好没有时间的约束，我就这样随其自然的背法。当时书里大多数的内容都是不懂的，因此背起来就更困难。但是我能够按照书上的词句，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背，不管意思懂不懂，越是不懂的词句越难背，越不顺口。我就利用做家务的时间，比如洗菜、洗衣服的时候，直到当时记住为止。我是按自然段，每天不停地一段一段地背，不反复，直到背完为止。现在我也忘记背第一遍用了多长时间了。万事开头难，自从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再背第二遍就感觉容易多了。反正我是经常隔一段时间又背一遍，隔一段时间又背一遍。20多年来，我也不知道背了多少遍了，总之感觉一次比一次好背，一次比一次背的速度快，每遍背到后面都比前面好背。除了背法，我每天还要通读大法，在背法的时间段里，每天法就少读一点，不背法的时间段里，每天法要多读一点。不过感觉背法比读法的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我读法的速度很快，但是很难入脑，而背法必须每个字都要打入脑子，不然的话就背不出来。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开始的时候碰到长的自然段还要分开背，到后来就不要分了。每天背的进度有一页、两页、三页，逐渐在家。就是有一次我突击背，每天背十页，背了30几天背完。现在我每天背五页，再读一讲转法轮。我一般都是早上6点发正念后开始背，背到吃早饭，早饭后再做其他的大法工作。如果还没有背完，当天再抽时间补上。我经常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一次背的篇幅很长，我经常想他们怎么能背的篇幅这么长。我曾试过，我怎么不能背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 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前年年底，我正好背完了一遍转法轮，我想修炼也快结束了，又快过年了，想要自己轻松一下，就没有继续背法，只是每天听一讲师父的讲法和读两讲转法轮，我想有时间再看看其他的讲法。好了，安逸心出来了，给旧时里钻空子了，因为我读法和听法都不怎么入心的，也没有时间去看其他的讲法，其实是在走形式，没有真正学进去。好了，干扰来了，家庭磨难也时不时的出现了，病业关也来了，要么一段时间发冷发热，要么一段时间流鼻涕，再不然手又凭空的出血，总之没有间断过，甚至连过大年手还有几处包扎着，当时我还没有悟到。到了去年五六月份，我知道自己这段时间法没怎么学进去，又应该要背法了。经过几天脑子里的正邪较量，我又决定开始背法，而且我要每天背五页。当时我在想，每天五页不知能否背下来，以前最多才背三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确确实实，我从去年6月3日开始背到8月7日，共花了两个月零四天，一遍转法轮就轻松地背完了。现在回顾一下，在这一次背法的时间段里，发现自己的修炼状况好了，身体病业和家庭磨难也没了，真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那样，法能破一切邪恶。因为我法学进去了，旧势力没空好钻了。8月8日又继续开始背第二遍了，随着学法的增强，随着心性的提高，层次也上来了，而这一次背法就不一样了。每段一开始背，后面的自然段里的词句就自然而然的一句句打进脑海里，背起来很轻松。这样看来，要连起来背一讲也不困难了。现在我正在思考，准备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呢。回顾二十多年来的修炼，我经过了多次的磨难，而且发现每次磨难来临之前都没有真正的学法，更没有背法。2012年被邪党迫害之前，我当时在家正好一个人独住，因为有环境条件，我干事心又很强，所以每天就忙于做大法的事，忽视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半个小时的三套动功，我15分钟就练完了，打坐动作也不正确。每天学法像完成任务一样，学什么也不知道。因此，经常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在睡觉。总之，个人修炼状态很不好，因此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才会被邪恶迫害进监狱。2015年从监狱出来，后来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师父借同修的口经常提醒我要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干大法的事，我也吸取教训，学法不能走形式。现在我才全身心地感受到，一个人的修炼状态全来自于学法。弟子悟道，只有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多学法，学好法，才能平稳地走在修炼路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被法中修去争斗心的体会，作者台湾台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加入营救平台打电话已经一年多了，在这里有许多成长的故事，感谢师父的安排与同修开创的比学比修的环境。以前我主要参与的正式法项目是天国乐团，偶尔协助媒体翻译与写文章，都不是直接讲真相的项目。由于生长在自由民主的台湾，一开始很难理解大陆众生的思维，因此对中共的邪恶本质等真相下了一番功夫去认识。在平台中，我经常感到和大家的差距，实修基础不扎实，有时候想在大组发言，可是刚一开口就看到自己七情六欲的执着，从而产生怯步。我发现自己有很多执着心要去，只有纯净自己，讲真相才能有穿透力，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因此我开始加强背法实修。第一部分，我的五次背法过程。我于2004年得法，为了赶紧跟上正法进程，我大量学法背法，当时很抓紧，利用走路坐车等一切零碎时间，那时提高很快。头两回的背法，师父经常展现法理，背法时能感受到身体层层细胞有如波浪般被同化，生活中随时能对照法，打坐也时常能入定，并进入鸡蛋壳般的美妙感受。有一次走在街上，背着背着，脑袋似乎瞬间被炸开，有如进入另一个境界的殊胜感受。当时的工作，我负责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管理，需要与用户端和技术端双向沟通，完全不懂程式的我竟然能顺畅地与印度工程师交流，理解程式运算逻辑，然后再以简单的方式传达给使用者。那一年我的工作考级被评为优等，主管赞誉我的工作表现，而这些都是因为修炼大法所开启的智慧与美好。但随着在交流会中交流自己的修炼与背法体悟，同修的赞美声逐渐让自己产生了自满与显示等人心。在第三回背法时遇到很多阻碍，有时候背一段很艰难，头脑出现很多要去的执着，或是刚发生的矛盾，思想业的干扰，明知是要去的人心却放不下。有时背了一段就有心性的小测验，看看是否能对照法实修，有时过去了，有时没过去。后来工作轮调要加班，乐团活动也多，心静不下来，背法的进度就落后了，如此没能稳定坚持，而断断续续背了许多年。直到2020年8月，我来到营救平台，重拾背法的进度，我接着从第四回的第六讲往下背。2020年11月25日，我开始了第五回背法，这回的背法共花了228天，约七个半月完成。为了集中时间专注背法，我改成不通读，学法完全以静心背法为主。每天下班后就专心背法，至少两页之后再上平台打电话。中午用餐后抓紧时间复习，这次要求扎实，每背完一小章节 就把那个小章节从头到尾连贯地背下来。页数较多的就分成几部分，虽然会花很多时间，但静心专注的状态下，经常在闭眼背法时看到万丈金光的强大能量。发正念时深刻体会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念威力。七个多月的过程中，我在心性提高与向内找上也有了一些突破，让我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在此我想交流在这过程中去掉争斗心的体会。第二部分，去掉争斗心。我个性很急躁，不能够冷静，容易激动，说话很直，我总感觉有一种不好的物质在体内。当情绪反应上来时，那个物质会被启动，就会冲击气管与环境顶劲儿。曾经有两位同修的话让我印象很深，一位说，你说话让我感到很难受，另一位说，你讲话咄咄逼人。我知道自己有争斗心，应该要去掉，可是不知道根源是什么，有时激动过后很懊悔，总是不能在第一瞬间把握好。打真相电话的前几个月，众生的接听时间不长，而接听长的都是遇到胡搅蛮缠、骂人、喜欢辩论的人。那时互动中，自己全身就会发紧发热，出现一种想要说服别人的气势。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状态，必须立刻改变。我开始练习忍耐，并在一丝一念中检查争斗心的来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悟到，我必须先做到考虑别人。在工作中，公司的客户有一家在大陆的台商企业，有庞大的事业体，但管理却不好，人员流动大，工作没有交接，窗口总是新人，没有训练，但态度强势，经常利用人海战术反复询问同样的事情，影响工作效率，是公司同事公认的问题客户。以前面对他们无理要求或是蛮横态度时，很容易出现口角与矛盾，现在我要做到考虑别人。所以一开始我有意地去忍耐他们，然后我发现自己思想中有一些对他们的观念，比如他们就是素质不好，有党文化，没有对业界的基本常识，很多事不懂，这是一种看不起别人的心。有时候挂上电话后还会跟旁边的同事数落他们两句，这是抱怨心。原来这些人心在我的肠中存在了许久，都是黑色物质。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有嫉妒心的人看不起别人，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原来看不起别人也是嫉妒心，而这是以自己变异的观念在衡量人，而不是真善人的标准。觉得不符合自己观念中认为的好，心里就萌生嫌弃或是看不起别人的念头。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观念是大脑思想里形成的，观念产生的思想业是在人的头上形成的一个业力团。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还说，这个观念还不止左右人的一生，它要一直左右下去，什么时候发生改变了，什么时候去掉，否则它一直左右下去。我悟到，除去妒忌心与抱怨心的观念和思想业，是去掉争斗心的畏思的根源。于是我做了调整， 无论客户态度如何，我首先听他的需求，然后询问原因，考虑了他的立场之后，再帮忙解决问题。这样经过多次练习，慢慢地把握得越来越好，心态越来越稳，语气也平和了许多。过去和客户那种急躁与对立的物质消掉了。这时候客户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令人困扰、态度强硬，而是能有说有笑，有时候还会为我打气，能够互相配合的人，同时也能理解我们供应商的困难。原来这一切都是镜子，是自己造成的环境，是自己的问题，而境随心转。第三部分，再去争斗心。前阵子工作中，有一位客户临时在出货当天要求变更订单，原因是承办人的个人疏失，因为涉及财务等相关部门作业，我很不愿意拒绝了，心里有些不高兴。后来他的主管也打来电话求情，我坚持的工作原则就是不临时任意更改，而断然拒绝。当时我的主管正在开重要会议，不断接到对方的来电，被打扰个不停，而赶紧要我协助客户，我只好妥协。事后我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一种得理不饶人的心理，虽然是自己在理，但是却没有考虑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客户肯定是遇到了麻烦，连主管都来求情。而我在工作中设定的所谓原则，表面上是为了使工作顺畅有秩序，然而深挖下去，却是一种保护自我的私。当事件与原则相抵触时，争斗心就会被挑起，那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要求别人配合。当我逐渐能意识到自己一丝一念不符合法时，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我开始能克制住不好的思想，似乎瞬间那物质就被消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急躁与斗争的物质弱化了，没有冲击气管的物质了，多了一些善心。这时我才体会到，原来慈悲祥和的心态是这样的。平和的心态让我可以不急不躁应对很多事情，没有了那种心急的紧张感与保护自我的冲突，被人催促时也能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了。这时周围环境的反应都变得很善意，原来和宇宙真善人特性的沟通是这样的。以前学这段法时，总不能理解要如何做到。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现在我明白了，知道是什么状态了。第四部分，打电话救人的突破。随着心性的提高，打电话救人有了突破，与公检法众生的互动次数变多了。今年六月打北京专案时，遇到一位宗治办工作的人，我讲的真相点都被他以邪党的歪理邪说驳回。我当时察觉自己已能把握住心性，不被带动，而是先听他说，再顺着执着回应他。他说，共产党给我工资，我就要干维稳的工作。我平心静气地顺着他说，是啊，要干，而且要认真干。共产邪党要把你推出来当替罪羊才有借口，并讲了文革后刘传新畏罪自杀， 800多个警察被拖去云南秘密枪决，以及周永康、薄熙来被卸磨杀驴等这些例子。对方沉默了，接着他静下来听真相。我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在变化，邪党的谎言在被破除，他开始思考了。之后我讲了大法红传的盛况与国内宣传截然相反，违法违宪等对参与迫害者不利，迫害佛法会有天谴等等。这是我第一次让辩驳中的众生能冷静下来听真相。今年九月，打河南某派出所的电话，是一位女士本人接听。两次互动中共讲了29分31秒，对方态度很好，接受很多真相。开始由疫情切入，给他讲了9字真言，讲大法红传。对方问起自焚案是怎么回事，我给他分析疑点，他很仔细地听。他问为什么能看出这些，我说国内中共一言堂的宣传就是看不清。中途给他翻墙网址时，对方不要，然后我再讲了中共邪恶的本质，对方接受并说现在中国都是马列思想。我就再给他讲了很多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内容，对方也很认同，并开始主动询问网址，并马上用手机联网。我推荐他读《转法轮》和3本巨作，就是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以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3本书，迫害佛法会遭天谴等等完整的真相内容。但最后问到三退时，他仍有所保留，没有当场表态。我知道自己必须再继续提高心性。第五部分，去掉显示心与色欲心。在背法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以前从未发觉的显示心的表现，比如想要挑战一件事，得到成就感，这也是正视自己的一种显示心，或是滔滔不绝、津津乐道在表述自己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说话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所支配的，那么这个思想意识就是有为的。人的思想意识本身要想动一动念，说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支配人的感官、四肢，在常人中可能就是一种执着。我体会到不修口也是一种显示心的执着。另外，在修炼中，一直困扰我的色欲心形成的思想业，也在这次的背法中不知不觉去掉了。修炼前，与异性交往过程，即看过许多变异的文艺作品或言情作品，头脑里残留许多变异的物质，修炼中常会反映出来干扰，感到很不舒服，经常排斥并发正念清除这些灵体。然而有一天，我发觉头脑清净，想不起来那些东西，没有了那些思想业，不知不觉中师父把它们拿掉了。在逐渐同化法的过程中，经常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宏恩，我无以言表对师尊的感谢。以上是近期修炼的一点心得体会与大家交流，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 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传法救世度无边。